萨格纳尔上尉从他刚才的论据上全面撤退了下来。参谋在前线越来越少使用密码，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的野战电话不大灵，尤其是轰起大炮来的时候，听不清字音，简直什么也听不见，于是事情就会搅得乱七八糟。他歇了一下，诸位，在阵地上把事情搅得乱七八糟是最要不得的。他煞有介事地说，诸位，我们眼看就要到次部了。又停了一阵，他接着说，每人要发5两匈牙利香肠，休息半个钟头。他望了望时间表，我们是4:12开车，3:58大家都得在火车上集合，从第11连起，一连连的下车，配给是在第6号驻藏所发，每次发一个排，负责发放的是候补军官比格勒尔。大家都望着候补军官比格勒尔，直像是说，你这个小冒失鬼，这一下子你可是自找。但是这位勤恳的候补军官比格勒尔已经从他的手提包里扯出一张纸和一把尺子，他照着班数在纸上画起线，并且问每个班的班长班上有多少人，没一个班长能说出准数来的，他们只能把笔记本里信笔写下的一些模模糊糊的数目字提供给比格勒尔。卢卡是中尉头一个跳出参谋车，他走到帅克坐的那节厂车，
到这儿来，帅克，
他说，
别说傻话了，来，我有点事儿问你。
长官，我很乐意奉告。
卢卡什中尉把帅克带走，他对帅克瞟了一个十分怀疑的眼色。萨格纳尔上尉的讲解大大失败了，在他讲解的时候，卢卡什中尉正发挥着一些做侦探的本领，这也并不费事，因为他们动身的前一天，帅克曾对卢卡什中尉说过，
长官，营指挥部有些专门给军官看的书，是我从连队办公室取来的。
这样，他们迈第二道铁轨的时候，卢卡什中尉就直截了当地问他说，
你认得冈赫福尔吗？
他是谁啊？
帅克很感兴趣地问道。
一个德国作家，你这个大傻瓜。
卢卡什中尉回答说，
长官，谢天谢地。
帅克带着殉道者的神情说，
可以说我什么德国作家也不认识，我曾经认识过一个捷克作家，一个叫拉迪斯拉夫·哈耶克的，他给动物世界写过稿子。
听着，别来这套。
卢卡什中尉插嘴道，
我问你的不是那个，我问你的只是那些书是不是冈赫福尔做的，你注意到没有？
您说的是我从连队办公室取来送到营指挥部的那些书吗？
帅克问道。
哦，对了，足足装了一口袋，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搬到连部办公室去的。后来我把那些书翻了翻，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吉养军士对我说，这是上卷，那是下卷，军官们知道应该看哪一卷。因此我心想，他们一定都发了昏，因为谁要是想从头读《神父们的罪孽》这样一本书，或者不论什么书，他们一定都得从上卷读起，因为咱们不像犹太人那样从后往前读。所以长官，您从俱乐部回来以后，我就给您打电话，把这些书的事报告给您，问您是不是战争期间事情都颠倒了过来，书也得从后往前读，先读下卷后读上卷呢。您叫我不要再说废话，于是我又去问咱们的给养军士万尼克，因为他在前方有过些经验。他说，军官们大概以为战争就像是他妈的一场野餐，随身还带着一般的毒物，就像是出去避暑似的。他说，他们在前线没工夫看书，因为总得跑路。所以，长官，我只把这故事的上卷送到营部办公室去，其余的我就给留在咱们连部办公室了。我的意思是，等军官们读完了上卷，再发给他们下卷，就像图书流动处那样。可是命令忽然来了，说我们就要开拔，通知全营把其余的书全送到连队驻藏所去。
帅克缓了口气，然后接着说道，
长官，那些驻藏所里各式各样玩意儿都有，布迪尤维斯教堂唱经班领唱人戴的那顶礼帽也在那儿，就是他入伍时戴的那顶。
喂，帅克，
卢卡什中尉长长叹了口气说，
我告诉你，你的乱倒得太大了，
你自己还不明白呢，
我叫你白痴都叫腻烦了，我简直找不出话来形容你。我要是管你叫白痴，那就完全是给你戴高帽子。事实上就是这样，不论什么时候，不管他们说到那本书的什么话，你都不要去理会。你什么也没听说过，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记不得。好，现在你回到你的厂车上去，对万尼克说，他是个糊涂蛋，我已经告诉过他三遍，把士兵的准确数目报上来。今天我需要那些数字的时候，我只能用上星期的旧名单。
好吧，长官。
帅克喊了一声，就不慌不忙地朝他的厂车走去。
军士，
帅克坐回原地方以后说道，
我觉得今天卢卡什中尉的脾气很好，他叫我对你说你是个糊涂蛋，因为他已经告诉过你三遍把连里士兵的人数告诉他。
老天爷，
给养军士万尼克生气地说道，
我一定得治一治那些混账的中士，他们懒得把各班的人数报告给我，那能算是我的错吗？我他妈的怎么能猜得出有多少人呢？我敢说咱们这个先遣队太妙了，可是我早就料到了，
我准知道一切都会弄得乱七八糟的。今天厨房里少了四份配给，明天又多出三份来，他们也不通知我一声有人进了医疗所没有。上个月我的名单上有个叫尼可迪姆的家伙，到发饷那天我才知道他已经得急性肺结核死在医疗所了，他们一直还替他领着配给，还发过他一套军装，可是天晓得那套军装跑哪儿去了。中尉管不好他的连队，临了还骂我是糊涂蛋。
在这以前没多久，萨格纳尔上尉跟候补军官比格勒尔曾有过一段非常紧张的谈话。
你真奇怪，比格勒尔，
萨格纳尔上尉说，
五两匈牙利香肠没发，
你怎么也不马上来向我报告呢？
我只好亲自去调查为什么大家都从贮藏所转回来，军官们也回来了，这样一来好像命令都是空话。我交代的是按连到贮藏所去一排排的发，那意思是说要是没有配给可发，士兵也同样一般一般的回到火车上。我告诉过你要维持秩序，可是你撒手不管，我想你大概也乐得不发配给香肠，省得你绞脑汁一份份的去数。
报告长官，士兵没领到香肠，每人领到了两张带图的明信片。
候补军官比格勒尔就把两张这种明信片作为样品送给营长看，明信片是维也纳战士资料馆发的，馆长是魏努维之将军，一面是一幅俄国兵的漫画，画的是一个长了乱蓬蓬的胡子的俄国农民被一个骷髅拥抱着，下面写着，
把背信弃义的俄国人扫荡干净的那一天就是我帝国皆大欢喜之日。
另外一张明信片是日耳曼帝国发出来的，那是德国人给奥匈帝国战士们的慰劳品，上边印着一句格言，京城团结，上面画着爱德华·格雷爵士吊在绞刑架上，下面有奥匈帝国和德国的士兵各一人愉快地敬着礼，另外还附上由格林茨的《铁拳》那本书里摘录下来的一首诗。德国报纸说那本书里的妙句就像一下下抽打的鞭子一样，充满了轻松愉快的幽默和叫人无法不笑的俏皮。下面这段就是其中的一鞭子。格雷，绞刑架应当举得让人人看到，这时上面吊着个爱德华·格雷爵士，这件事老早就应该发生了，那么为什么没有呢？你必须知道，所有的树都不肯当绞刑架，让这个犹大吊在上头。萨格纳尔上尉看完了这件轻松愉快的幽默和叫人无法不笑的俏皮的样品，就回到参谋车上去了。那里除了候补军官比格勒尔以外都在玩纸牌，候补军官比格勒尔正在翻看着一叠刚动手写的稿子，都是关于战争的各个方面的，
因为他的野心不但是要在战场上出人头地，并且还想成为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的著作标题都很响亮，不过写出来的还仅仅是标题而已，其中包括下面这些：参与大战的军队的性质，谁发动的战争，奥匈政策与大战的诞生，对战争的观察，对群众讲演大战的爆发，对于政治及战争的感想，奥匈帝国的光荣之日，斯拉夫民族的帝国主义与大战，战争文件，有关大战史的文件，大战日记，大战日志，大战时期中的本王朝，在作战中的奥匈帝国内各民族，我在大战中的经历，我的从军日记，与奥匈帝国的敌人如何作战，胜利属于谁，我们的军官和士兵，我军士兵值得推崇的事迹，奥匈英雄录，铁旅，我的前方书简集，野战军手册，奋斗之日与胜利之日，我的战地见闻录，在战壕中，军官自述，敌机与我军步兵，战斗之后，我们的炮兵，祖国忠实的儿女们，战争的攻势与守势，铁与血，胜利或死亡，被俘的我军英雄。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